翻到以弗所书五章，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读21节到27节。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19节和20节的时候，这里边说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下边的一段话是牧师今天要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21节到27节，我们今天用一起读的形式，因为它不很长。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到27节，请。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谢谢神的话，我们把时间交给邱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早安是我们人的问候，我应该说平安。为什么主耶稣看到门徒要跟他们讲平安？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显现，第一个问安就是平安，因为门徒没有平安。主耶稣让我们彼此问平安，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平安，我们家里没有平安，我们个人没有平安，我们越来越感受、越经验这个世界的动荡不安。几个月前曾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宣教方面的信息。几个月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我两个眼睛都很好，但是没有想到两个礼拜前我在一个聚会，聚会的地点非常美啊，是在 Lake Arrowhead 再上去6000尺的一个营地我在讲道19号礼拜六早晨在讲道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右眼就好像有一坠黑的头发就落下来我去年12月开始就有所谓的飞蚊症我从台湾回到美国来眼睛看前面有一些东西在那里飘飘的，我就跑去看我的眼科医生，我的眼科医生说哦，你休息一下大概就好了，他也没有跟我讲是什么，可是我休息了一阵子好像还没有不见，后来我才发现哦，那个是所谓的飞蚊症，听说有飞蚊症，现在居然也染上了。那两个礼拜前那个不是飞蚊症了，我跟人家讲说人家是飞蚊，我是飞蚊帐，好像是一个蚊帐掉下来一片哈。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也蛮多人有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哈。不过多少是一点挫折跟打击哈。一方面感谢主，神创造非常奇妙，给我们两个眼睛神不是创造我们做独眼龙两个眼睛就可以看距离，就很多方便我现在有一个眼睛，我现在把这个左眼闭起来，这边就模模糊糊的，就看不清楚了，所以他们不准我开车不准我拿重的东西我听教会一位弟兄，年轻的弟兄也是学眼科的，在匹兹堡做医生，他告诉我说这个可能要3个月才会好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 email， 是一个不认识的基督徒的医生辗转从他的牧师那边知道我的消息，非常关切，就很详细的告诉我这个情形要注意的情况。那因为我比较惭愧的一样事情，就是我有35年的糖尿病说起来实在很不好意思，我在34岁的时候开始发现有糖尿病，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很不好意思，这个做主的仆人没有做好管家， 以为身体是我的，我高兴怎么就怎么样，那么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尤其以前是大胃王，所以糖分也吃得太多了。虽然我不喜欢吃甜点，但是这个饭吃太多了，所以啊身体累积的就有问题啊，这个可能是早晚的问题。那个医生说啊，多年的糖尿病啊，这个血管病变啊，加上我在6000尺的一个高的地方，气压跟氧气都有影响，所以可能眼睛就出血了。啊，很感谢主，就是啊，有一些医生很好的医生在帮我检查啊，帮我检验啊，判断还没有视网膜的剥落啊，只是眼睛出血啊，这个可能要一段时间才会慢慢的恢复。如果主怜悯的话会恢复啊，不然的话，昨天我收到那个医生的一个 email， 就提醒我说我的左眼也要很小心啊，我现在成为独眼龙，那如果两眼都不行的话，我就只好变成暗视之子了。这个暗视之后一辈子看不见，我现在不能想象是什么情形啊。非常谢谢同工的关心，弟兄姊妹的带导，我来这里不是要讲我自己的问题，而是想到圣经说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啊，讲到教会，讲到夫妻的关系啊，其实提摩太前书第3章15节就特别讲到啊，教会啊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另外以弗所书第1章23节也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想这是圣经里面最直接描述教会的两个很重点，一个讲教会是神的家，一个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身体啊，随着年龄，随着自己的状况没有控制好啊，有了变化啊，好像几乎我所认识的所有的教会也往往都有一些变动啊。几个月前跟现在我们教会在这里可能也经验一些变动，不需要我在这里说，可能在这个变动的过程里面，我们也都觉得忧伤啊，或者有的人受挫折啊，有人受一些打击。所以我就特别想到这段圣经，我们来彼此勉励啊，彼此思想。神在他的恩典跟慈爱里面为我们基督徒啊特别蒙福的预备两个家，一个是我们肉身的家，一个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肉身的家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家的起源是在上帝的慈爱跟为人人生更美好的预备里面所安排的。神造的一切都好，但是在美中有不足的地方啊，神创造了一切完了以后啊，看见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啊，应该是很好里面还不够完美，所以神就做一样事情，神就让他看所造的一切的动物啊，亚当替他们命名。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让亚当挑一个动物啊？现在有的人疼自己的猫或疼自己的狗啊，超过任何的人啊，也许就回到亚当那个时候的啊，亚当替所有的命名完了以后，但是他没有得到满足，上帝就特别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想到我们中国啊，这成语大家都很熟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上个礼拜六，我的女儿在亚特兰大结婚，她是我们三个女儿里面啊最晚结婚的一个。我最小的大学毕业不久以后，23岁就结婚。我的老二36岁结婚，我的老大39岁结婚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感谢主哈。那有人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心情很矛盾，一方面很感恩，一方面也很担心。感恩就是他有了一个相爱的对象，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担心的就是不晓得他们相处会怎么样，因为从自己的经验就发现没有什么可以保证的啊，这个可以很好，但是也可以很糟糕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为人设立了家庭啊，以前在台湾啊，如果姐妹大学毕业就面对两个恐慌，出国或者出阁，要出国留学或者要嫁人啊，到了一段时间还没有结婚，父母就很担心。那 我想从圣经我们可以安心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再怎么样担心，我们还有一个天父，他有他的智慧跟慈爱，他更为我们关注，他为人造一个配偶。那我们中国人形容天造地设的，这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上帝为我们定做，这个不是成衣店你们去挑一件合不合的，而是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所以要他们互相匹配，成为同伴，彼此帮助，而且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是神为人的幸福所安排的，不幸的就是二者在那里破坏。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里面记载撒旦就趁虚而入，他也晓得人的弱点在哪里。那我不是说姊妹比较弱，但是姊妹跟弟兄各有不同的弱点哈。那撒旦就在这个时候就引诱这个夏娃，那动摇他对上帝的信心，动摇他对上帝吩咐的绝对的遵守，而且又诱发他为自己的好处可以眼睛明亮可以像神一样的有智慧。虽然神明明说不可以，但是这个诱惑太大了，所以夏娃忍不住就违反了神的命令。亚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太晓得，但是他真是为爱牺牲，就爱太太爱到底就跟着太太一起下去了所以他们两个人，这个是我们知道圣经的故事。那我们就发现一样事情，神为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的需要建立的家园，是撒旦要破坏的一个地方。一直到现在我们就越来越发现，当夫妇两个人没有敬畏神，没有遵守明白神的教导的基础离开神的情形之下，那现在的婚姻就越来两个人就越来 越分离了。我还记得我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是60年代，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学员传道会，那个时候白立德博士创办的会长，他有一个信息，他就讲到接受主我们人生会被改变，然后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这个常常在一起读经祷告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离婚率只有 4%， 比起当时的人那是远远的有很大的悬殊已经逐渐到 50% 的离婚率里面，而这个有好信仰的基督徒很遗憾的居然还有 4% 会离婚那可能有些没有离婚是貌合神离但是至少保持住表面的那个关系。很不幸的到现在我们居然发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离婚率差不多是一样的，可见二者的伤害是多么的厉害，他刻意的要破坏神给我们建立的家。那神给我们属灵的家也不例外二者那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所讲到的对比，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能够跟耶稣对比的盗贼一定不是小小的毛贼，所以这个盗贼我想是讲恶者撒旦从头到现在他要偷窃，把属神的偷过去骗过去，如果不能被他夺去，他就破坏，他就杀害，他就毁坏。那么对我们肉身的家庭是如此，所以我们常常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家丑不可外扬。这个夫妻有的是很恩爱，有的夫妻就比较粗暴一点他们会动手动脚，有的夫妻不动手动脚但是冷言冷语所以我们的成语就说开始相敬如宾非常好，然后相敬如冰就动手动脚，到最后呢相敬如冰 freeze 那就大家都不吵了那已经哀莫大于心死了这个很多的家庭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想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看教会聚会里面有一些长辈，有一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可能没有这种感觉。 我想长辈我自己经过的年代啊，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和和乐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要么是因为战乱，要么是因为国家，要么因为公务，或者因为从商、啊、上一辈子呢，如果从商多半不会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可能到城市里面去发达，如果他从商很成功，很可能他就金屋藏娇，那现在就有所谓的包二奶和的包几奶都不知道了、啊、那现在女权也很升高了，那也不是只有你可以这样子，那也有女的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家庭就更不要说了、啊、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我们很多人不见得有，好像小时候我们唱的歌，我的家庭真可爱 Home sweet home 啊，我们没有 Home sweet home， 可能我们是在一个困难的情形被挣扎的，那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人生经验的第一个课室、啊、那以前是还有兄弟姐妹很多，那更加要学习社会生活啊，因为兄弟姐妹你第一个吵架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对不对？我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乖乖牌的，我在学校里面做班长做模范生被表扬，我从来没有跟同学打过架，只有一次跟我哥哥打架，我在高二的时候我要准备月考，我的哥哥在听音乐，我在读书，我说你不要听音乐太吵了，他说我不听音乐我不会读书啊。现在我们就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说不行你不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一言不合就打起来，结果我妈妈在中间劝架，我不晓得哪一个人是我哥哥还是我，一拳挥过去把妈妈的眼睛打得黑眼圈，第二天妈妈出去人家看到黑眼圈，你说怎么回事，妈妈不能说是儿子打到的啊，很丢脸很丢脸很丢脸，我是一个模范生不会跟人家吵架，回家跟哥哥打架，我们家里兄弟姐妹很多，我们唯一吵架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因为吃饭的时候会在一起，所以我们家里吃饭都很快，我在当兵的时候是我们全连吃饭第二名，一吃饭我就吃完赶快走，就没事就好了，那这是伤心事，这是伤心事。我们肉身的家庭有很多困难，有很多问题，我就想起前几年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在校园杂志上面，吴坤生弟兄他写了，他说有两个家庭，他们是邻居，有一个家庭常常吵架，有一个家庭都不吵架，常常吵架的那一对有一天忍不住就跑去问没有吵架的那一对，你们有什么秘诀，为什么你们不吵架，没有想到听到答案就是他们说，因为我们都是坏人，你懂吗，我们都是坏人，这个吵架的那一对就不懂了，我们都是好人，我对他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吵，为什么他们都是坏人不吵呢，有一天听到这那个不吵架的夫妇在讲话，原来他们一条脚踏车放在院子里面被偷掉了，夫妇互相道歉，一个说都是我不好没有把车子锁起来，另外说都是我不好没有把院子门锁起来啊，听了以后他就恍然大悟，他们两个坏人为什么不吵架，因为知道自己是坏人啊，我想在家庭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一个不吵架的家庭，吵架的时候当然都是我对你不对、啊、我对你不对不一定是道理，常常是习惯，我家的习惯是这样，所以我家的就对，你家的习惯跟我不一样，你的习惯就是不好，那常常我们要学习从习惯里面脱出来，然后来尊重对方，接受对方的不同，但是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啊，常常很热闹吵吵闹闹的啊，那这是我们的家庭的一个辛酸史啊，如果有真正很好的家庭，那几乎是啊天上地上找不到的啊，这个是求主怜悯，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来建立一个基督为中心，越来越爱主，越亲近主，为尊重主的一个家庭。那么回想到教会也是如此，教会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所以那是完全的，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远景，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对他的门徒说的，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能够完全，因为我们有天父，我们有主的生命，有圣灵，有主的圣言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接受神在我们里面的管理教导感动，然后我们可以越来越完全。但是另外一方面，教会是我们这一些人所组成的，而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这些人是所谓蒙恩的罪人。我印象很深， 197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1972年的6月我到 Dallas 去参加学员传道会举办的一个头一次的一个特别的大会啊，这个估计有将近10万个学生，那么以及啊毕业生，还有一些啊这个成年人弟兄姊妹，基本上是学生为主啊，一个训练大会，传福音的训练大会啊，名称叫做福音大爆炸啊。定这个名字的时候有很多人有意见，因为觉得爆炸是一种破坏性的，是杀伤性的。但是那个叫做福音大爆炸的原因呢，是因为所有的爆炸就是瞬间的急速的连锁反应。我们成为基督徒常常很久了以后才带一个人信主，或者一辈子没有带一个人信主，所以呢我们绝对没有爆炸力啊，因为我们一点都不会影响别人啊，我们都是非常君子啊，你信不信都一样的啊，就好像你都很健康不会传染人一样的啊。2003年 SARS 的时候，这个你碰到有 SARS 人要隔离，但是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比 SARS 还不如，所以我们不会传染给别人。那这是很多人的情形，但是如果是正常的情形之下，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应当有强烈的感染力，很多人会被我们传染，所以就好像爆炸性一样，那就是变成这个急速的流行性感冒了啊。那就是啊，当然我这样形容是不太好，主耶稣不是感冒，但是求主感动我们就是了。那所以叫做福音大爆炸。那我记得开会礼拜的这个晚上盛况空前，然后各国的代表拿着旗，那个时候新加坡还没有学员传道会的工作，我代表新加坡拿旗，有没有从新加坡来的啊？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没有得到你们同意，我就代表新加坡拿旗，我就走进去了。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啊 ，Dr. Billy Graham 是大会的荣誉主席，他就对这些年轻人有一席讲话，在他讲话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大家都深深的记得。因为年轻人都很理想，他说你们都希望在这个各地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我警告你们，一旦你去参加那个教会就不完美，因为你有问题。你以为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去了就好，但是你带着你的问题去那个教会，就因为你就有不完美。那这是一个事实啊，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完美的圣洁的神圣的上帝居然接纳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一员，就把他的完美暂时的破坏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进到神的家里面。所以啊，我自己的牧师是很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的一个牧师，他的父亲，我的牧师是四川人，这个姓程，他的父亲早年做成都的市长，那是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时代，他的父亲是一个军阀，所以是成都的市长。他在过去这个20多年有机会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回到成都，他说过去我们这里这条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当然现在都不是了。那在这种家庭里面成长，我们的牧师很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他很感触的讲过一句话，上个礼拜我在亚特兰大碰到我的牧师，我还在跟他证实，我说牧师你讲这句话我又发扬光大了。他讲什么话呢？他说只要有人就有问题，人多的地方问题就多，所以教会大人多，大教会问题很多，你怕问题就不要来了啊！大教会问题很多。那我帮他发扬光大，我说那么小教会如果一直很小可能是问题很大，所以大教会问题很多，小教会问题很大，所以都有问题。那你说好像很悲观吗？不，我们等一下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就会发现，其实圣经明明就讲到教会有病，教会有玷污，教会需要洁净。神知道，神在他的爱里面在做工，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处境，求主施恩怜悯。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常常是在结婚证婚的时候所讲到的一段圣经，对不对？因为常常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算是 顺服丈夫。那对现代来讲听起来很刺耳，因为 只讲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还不只是讲顺服，要凡事顺服。我不晓得在座的女士们，这个圣经的标准之下，你是不是很理直气壮的说 yes， 或者你说哦，这个要考虑考虑。这个有道理的时候我可以顺服，他没道理的时候我怎么可以顺服呢？他是一个暴君哈。那我特别从21节读起，因为21节说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我把这个基础先打定了哈。所以不是只有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也要顺服妻子。那我讲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为什么圣经讲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不讲妻子要爱丈夫，丈夫要听妻子的话呢？为什么没有这样讲？有道理的，有道理的。从我的观察里面，我发现多数的妻子都会爱丈夫，没有话讲。以前说结了婚以后家是太太的全部，但是只是先生的一部分，因为他有家，他有朋友，他有事业，他有运动等等等等，所以先生呢不是很专心爱家。但是结婚以后，姊妹们全心的爱家，爱教，爱自己的这个丈夫，所以妻子爱丈夫不用说，那么丈夫听妻子呢也不用说。如果会做丈夫的人啊，他即使不怎么样子，他也晓得让你。所以大事我决定，小事你决定。那其实天下没有几件大事，平常都是小事，所以让你决定，家里就平安无事哈。所以据说有一次，有一群男人在那里讨论怕老婆的问题，讲怕老婆不太好听，就是疼老婆吧。那这篇男人就说，所有这个怕老婆的站到一边，就大家都站到一边，只剩下一个男的没有站过去。哇，他们说老王你真厉害啊。他说不是的，我太太跟我讲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所以如果你懂得做丈夫，你就礼让太太，对不对？你就听他这个多数的家庭，我这样观察，如果你不同意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不是真理。多数的家庭都是太太比较急，先生比较慢。太太看到很多事情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先生说好好好，好了半天都没有做的因为太太不做的是好像没有关系，因为是先生的责任，所以太太想的事情就很有成就感。那先生说一辈子从小就要听话，就要做事，做得累死了，所以好好好不要做，就嘴巴说好。所以这是很多家庭的情形，我家就是这样子。不相信你们问我太太就说了，她说结婚了41年你还这样子求主帮助怜悯我。那我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我想有一点道理。所以圣经要强调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常常丈夫不够爱妻子，而妻子常常要主张管丈夫，说丈夫是头没有关系，我是脖子，那你脖子不动丈夫就完蛋了所以很多脖子是更厉害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弄出来。那有一样事情作为我们所有做丈夫的或者准备做丈夫的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丈夫爱妻子要像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的，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哇，有哪一个人是爱妻子爱到我自己的命都不要没有关系呢？恐怕很难找到我们扪心自问，求主光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为妻子来牺牲自己不要坚持自己，我要牺牲自己不是让而已，而是我爱你，我愿意牺牲自己，我愿意为你而牺牲自己。我相信如果有这样子的先生，他对太太所有的要求是从爱出发的，太太没有不听的，对不对？如果丈夫是这样子，那我把这个条件讲得很清楚，你丈夫没有这样，所以我就不听你嘛，因为你没有爱我到要为我死嘛，所以你讲的东西没道理，是你自私的，所以我也不要听你嘛。那如果丈夫能够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负责任牺牲妻子凡事顺服也不是问题。但是教会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要爱自己的家，我们也同样要爱教会。我记得我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上个这个戴少征院长，那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教我们同工马可福音归纳式查经不晓得为什么在教这个查经的时候，他就讲到这段圣经，他就讲一个事情，提出一个问题，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爱教会吗？ 我们有没有爱教会，爱到愿意为教会舍己牺牲自己？或者我们来教会是期望教会给我什么，教会帮我什么，教会啊让我得到什么好处，而不是想到我怎么样为教会来摆上自己。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成为弟兄姊妹啊，这个不是白说的，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属灵的血统，我们有同样的更新的生命，有天父啊在做我们的家长，基督做我们的元首，这是我们在这个家里面的情形。但是同时我们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彼此互相为肢体。在身体里面没有一个人故意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只有因为无知而伤害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本能上都是爱自己的身体的。所以耶稣基督讲丈夫要爱妻子就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的。同样的，我们爱教会，我们保护教会，我们为教会愿意付出啊，好像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常常不懂得怎么照顾。所以这段圣经不只是讲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就讲到一个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教会，让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的教会归给他自己啊，表示在目前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主在我们身上在做这个洁净的工作，这个锻炼的工作。我出来侍奉主今年是第46年，中间有23年主给我牧养教会的学习。我刚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就很挫折，因为知道自己不完全，也发现教会常常有一些因为人的软弱不完全啊，弟兄姊妹家庭啊，或者同工之间啊，领袖之间有的时候不够和谐啊，我常常在那里很懊恼，我就祷告，我就问说主啊，为什么教会常常有许多的困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常常做辅导的工作，这个扶起来那个倒下去，此扶彼落，永远是忙不完的。我说什么时候会有安息的日子，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支有力的军队，不是在你里内斗而能够为主去征战呢？我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但是主好像提醒我，因为人有困难有需要才要你来侍奉啊，因为有问题才需要主的恩典啊。所以教会有问题我们不用惊讶，就好像我两个礼拜前眼睛出了状况，我有一点惊讶，但是我没有震惊，因为我晓得按照我自己的状况，35年的糖尿病，这个时候有这样的状况啊，也差不多是时候了，也应该的吧，所以我没有震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有困难，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本来就会有困难，没有困难是很稀奇的，没有人的问题是很稀奇的，有人的问题我们一点都不讶异，但是我们也不麻木，因为当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它。我想我们的天父上帝他爱教会，让基督为教会舍己，当教会有困难的时候，天父比我们更关注。旧约诗篇里面有这样的描述，说上帝用笑脸帮助我们啊，这是诗人写诗的时候很宝贵的事情。他求告主的时候，他想象主的面孔啊，我到了父亲的面前，阿巴父我求你，然后阿巴父就笑着脸帮助他。但是我们也想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晓得主用什么脸来看我们。你知道圣经也描述耶稣看到一些刚硬的人，耶稣就怒目看他们了。我不晓得当你到主面前祷告，把你的问题带到主面前的时候，耶稣是笑的，好孩子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你，或者主耶稣瞪着你，你在干什么，又是你惹的，你没有解决问题，你反而火上加油啊，或者主用非常忧伤的脸看着我们。我不晓得主用什么脸看我们，有时候运用一点想象力来祷告可能有帮助哈，我不敢把这个当作一个真理，但是我们常常来想主怎么看我，主现在怎么看我们。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是不是说 阿们，好孩子，你们来到这里真好，或者我们的上帝还是为我们很难过很担心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不是我们受苦，是我们的主跟我们一同受苦。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不是我在难处里面，主和我们一起承担这个难处。所以主要用水借的道洗净他的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用水借的道，直接的翻译就是用神的道好像水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水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是神的话语。所以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个水不是讲水里，那个水是讲神的真道，借着神的真理，然后跟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经历重生。所以用神的道好像水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显露我们的情形，来医治我们，来安慰我们呢？我想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话，我们需要寻求渴慕主的话。我们个人平常灵修要常常存留主的话，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呢？是用遵行你的话。我们需要让主的话像一面镜子一样的来显出我们的情形跟光景。所以主要用他的道，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到主的话面前。查经不只是为了一些神学的难题，查经是为了认识神的心，认识我的光景，让我知道怎样有所回应，有所顺从。所以让神的话来洁净我们，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怎么会昼夜思想神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睡觉以前读圣经。你说那我读了不就马上睡着了吗？那感谢主，你本来睡不着的，你读了就睡着了，不是很好了吗？然后当你睡着以后呢，你最后的一个印象还是神的话。所以当你在睡觉做梦的时候，你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是你在神的话就在你的心里面萦绕着。如果你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请问你有没有梦见背圣经呢？你有没有梦见爱主呢？你有没有梦见向人传福音呢？有人说，如果你没有梦见自己爱主，你就表示还没有爱主。意思是什么？你在理性里面爱主，你的内心深处没有真正爱主。所以要你到梦见的时候，当然我这样也不敢把它夸张过讲，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道理。他只是想的说，我们有没有那种渴慕，让主的话就萦绕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思想的时候，潜意识里面是被神的话所清洁所渗透，然后我们一起照着主的道来彼此来对待，来彼此服侍的。这是主的话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作用。然后这里也讲了一样事情，主耶稣要除去教会的病。我刚才讲到我生病，我的身体有变化，教会有的时候也会生病。这里明明讲到教会是有病的，主耶稣要除去教会的病。那这是什么病呢？这里讲到两方面的病，一个是皱纹的病，一个是玷污的病。什么是玷污？就是脏了。什么会让我们脏掉呢？我本来是一个圣洁的身体，怎么会脏呢？因为沾染了世俗，因为被恶者引诱，被罪恶所试探。所以当我们个人心里面有隐而未现的罪，当我们人与人之间不是爱真理跟纯洁的态度，我们有见不得人的隐藏的动机，我们就给罪留地步了。我们的关系就不能够很坦然，就不能够很真理跟恩典在一起了。那我们之间就可能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包括所有的个人的事工的，我们都需要让主在我们里面，让他的和平，让他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我们会被罪所玷污。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要讲到，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罪得到赦免，但是我们被神看为无罪不等于我是无罪的，因为我还常常犯罪。所以约翰就针对这个问题告诉我们，那你罪得到赦免，可是你又犯罪怎么办？ 请问我们要怎么办？这是很简单的一样事情。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是会犯罪的，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蒙恩典。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不是第一个伸出指头来指别人，而是想到我自己怎么样。最近我一个亲近的同工李秀贤牧师，他讲一句话我很感动。我想他是经过多年侍奉各种考验里面经历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不年轻了，他比我大两岁，我今年69，他71了。我把他的秘密露出来了，你们看到他不要讲他很老了。他说这么多年我们晓得人不完全，我自己也不完全，所以他说我没有权利禁止别人批评我，因为我不完全，所以人家要批评我。他说同时我也没有权利批评别人，因为我自己是不完全的。我想起大概将近20年前台湾的林洋港先生，他做过台湾省主席，台湾人叫他阿刚贝，他在纽约对侨社有一番演讲，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以后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但是我们不可以有污点啊，我觉得很对啊。我们有缺点是难免的，有污点那是道德的，那是各方面的不对。但是哪一个人没有污点呢？教会有没有污点？有污点。所以主要除去教会的污点。怎么除去这个污点？我想从我们个人真诚的在神的面前省察跟认罪开始。求主光照我，赦免我，除去我隐而未现，救我脱离任意妄为的罪。这个包括我的态度，包括我的口头的言语啊。这个除了讲到玷污啊，就是罪会污染我们，这个很惊讶，但是其实不稀奇，因为从历史从古至今，包括我们自己可以体验，我们都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要拿石头打他，耶稣说你们哪一个没有罪的，你们可以丢第一块石头。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走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落井下石的人，而是我们伸出手来参与解决问题改变的一个人。除了玷污以外，另外一个就是皱纹。那皱纹是什么？我们在座很多人没有皱纹，我也没有皱纹，因为很胖。如果减肥成功，一定很多皱纹。前天我在电视上看见有一个31岁的小姐，一个太太，700磅，她觉得人生没有希望，然后有一个医生在那里帮助她，就找到一个 mentor， 这个 mentor 过去710几磅，一年之间减了300磅，现在剩下400多磅，400多磅也是很大了，但是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来帮助这个700磅的小姐。哇，我不能想象她700磅如果减到400磅，那会什么样子？全身皮都松掉了哈！这是一种皱纹，但是另外一个皱纹是什么？上了年纪就会有皱纹嘛，这是应该的，这是很美的。上了年纪还没有皱纹，这是不对的，是很奇怪的，这边妖精呢。有皱纹是很美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皱纹是什么？这个皱纹是我们的老化。老基督徒没有问题，老油条的基督徒就是大问题了。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爱主，我们现在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了啊，一方面不震惊，一方面也不惊动了，你也不会被触动了。求主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的，我们一起学习爱自己的身体，一起学习爱主的教会。我们知道因为有我，因为我们，所以现在教会有需求，那我们用爱，用不是用遮盖，而是用爱宽恕接纳，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雅各说这样我们会得医治。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照着主的道， 成为一个荣耀圣洁尊贵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用行动并且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明明的提醒告诉我们，求主摸着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爱你，让我们同时也爱主的教会，因为就是爱我自己的家，爱我自己的身体。主，你晓得我们有难处，你晓得我们有伤痛，你晓得撒旦有攻击。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医治，求你安慰，求你坚固，求你恢复，求你缠裹，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爱教会，把自己愿意牺牲而投入来荣耀主的，主的一个儿女，家中的一员，身上的一个肢体。求主成全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